都包含在里面。因为他有这个大智慧，能贯穿这些道理，他已经亲自悟肉，亲自证道，所以能够善加贯穿而亲证。那么这个智者两个字，越我们初学的凡夫来说，第二种意义就是有智慧的人，您闻到佛法有智慧的人，那么就要按照下面所说的道理呀，好好去学习修观，回光返照，审查啊，观察就是修行啊，好好的修观审查这些道理啊，那么由此可以断烦恼，破我法而知啊，所以要按照下文呢、能够好好的观察，才能得到受用。那么由此智者能观察，第一，诸佛菩萨他已经观察成就亲证这个妙理，所以来教导我们啊、这些凡夫啊、那么第二，我们学佛的人，如果你有智慧，晓得按照下文的道理去学习观察，也是智者能观察啊、现在我们就约第二种的智者，就是我们既然发心学佛，懂得佛法，那你就是有智慧的人啊、您既然是个有智慧的人，应当按照下文呢、好好去修观审查这个诸法实相之理。所以下文呢就说明这个四种观法，一切有无常，无常就是第一，要我们修无常观，诸法空无我，空第二，要我们修空观，第三无我，就是要修无我观，也叫做戒分别观，第四永离一切相，要修无相观。所以这一首句颂里面呢，佛开导我们后辈的众生修学佛法的人，要修第一无常观，第二空观，第三无我观，第四无相观啊、要观这四门，依这四种观法去修学，才能够断烦恼了生死，才能够破除我执，破除法执。先讲一切有，一切总包括的意思。有简单说三有，初中说九有，详细说二十五有，总之指我们众生所住的这个三界六道，三界六道一正二报众生所受的地方啊，这个三界六道的众生呢、它都是有轮回有生死，所以叫做有啊。例如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叫做本有，无常来了，鼻子没有风了，那就是这个本有灭了，就转成中有啊，从死至生的中间有一个影像的身体，让我们的精神寄托，那个叫做中有，也叫做中阴，阴实际上是阴啊，就是五蕴啊。从死后到生前中间有个寄托的身体叫做中有啊，那么后果要受报的因缘成熟了再去转生，那就是叫做后有，后生的身体又有轮回有生死，那叫做后有。所以我们众生呢，从生至死，从死至生，本有中有后有，后有生呢、又是叫做本有， 本油死掉了，又有中油，中油再转成后油，就这样子轮转不息，还是前面的旋火轮。那么因此在三界当中，没有超出三界的众生，六道里面的众生，个个都有轮回，都有生死，所以叫做油。而这个油的分类啊，有这三种的差别。最简单的分类，三油。三油就是三界，三界，欲界叫做欲油，欲界里面的有轮回有生死。色界叫做色油，色界虽然是在禅定的境界当中，但是定境灭了还是要说有轮回生死，所以叫做色油。五色界四空定，虽然是连色身都没有了，住在这个定境当中，就是五色这个非非想天八万四千界满了，还是要受生死啊，所以五色界叫做五色油。最简单的分类叫做三油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五色界，就是三界，就是三油，这三界都有轮回，有生死。而楚中说也不是最详细，也不是最简单啊，叫做九油。我们寺庙早上的早课回向的时候啊，有四生九油，同登华藏贤门啊。这个四生九油啊，就是指的这个楚中而说的九种分为九类的有生死有轮回的地方，有三界啊。三界细一点分就是九油。那么这个九有啊，就是三界九地，九地啊，欲界总合为一，就是五趣杂居地，色界四禅为四地啊，离身喜乐地、定身喜乐地、离习妙乐地、舍念清净地，有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就是四地。地呀，天地的地啊，地位的地啊，不要搞错。五色界啊，四空天就有四个阶啊，四个阶位，有四地啊，就是空无边处地、事无边处地、无所有处地、非想非非想处地。五色界分为四地，色界四地有八个，欲界总合为五趣杂居地。五趣就是五道众生，第一恶鬼畜生，天跟人啊，就是五趣，趣是趣相啊，有夜因成熟趣相到这个五个地方啊。阿修罗分在天人鬼道三类当中，所以不另外建立阿修罗，就是五趣。那么另外建立阿修罗一类，就是六道啊。那么五趣杂居地就是这个欲界啊，为这五类众生混杂共住的地方啊，有地狱，有恶鬼，有畜生啊，有人间的人，天上的人啊，这是欲界总合为一，就是五趣杂居地。色界四地、五色界四地合并起来叫做九地，九地都有轮回有生死，所以叫做九游啊。我们平常回向叫做四生九有，有胎卵石化四生啊，这三界内众生受生的情况总不出这个胎卵石化，有生死有轮回就是三界，就是九有啊，四生九有啊。最详细的分类啊，把这个三界最详细的分类叫做二十无有，分为二十五类啊。按照居舍论里面讲啊，它有一首句颂，就是四周四恶趣六欲并翻天，四禅四空处无想即暖寒。这首句颂里面就把这个三界分为二十五类啊。四周，我们这个人间人住的地方，四大部洲，东胜神州、南赞部洲、西牛贺州、北俱卢州 啊，须弥山的东西南北四方有四大部洲，啊，这都是人住的地方，分为这四洲，四洲就人道众生居住的有这四类，四洲有四洲有四个了，四恶趣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三恶道，再加阿修罗，叫做四恶趣。因为阿修罗虽然也修佛也布施，可是他极度好胜斗争，那么因此他善恶混合啊，那么他也享受天福，也受好像地狱那么苦的果报，所以因此他是善恶交缠呢、啊，苦乐同居啊。越他受苦方面说，把它分成这个四恶趣里面的啊一类，就是他在做人的时候啊，纵然修福，喜欢极度好胜斗争啊，这个心理不好，所以属于恶，就是四恶趣之一啊。四大部洲，四恶趣八个了，是第一句啊。四洲四恶趣八个啊，六欲并翻天。欲界天有六层天啊，这个我们头顶上第一是四天王天，第二是桃李天，第三夜魔天，第四刀帅天，第五化乐天，第六他化自在天啊，所以这个六欲天，六欲天就分成六个啊。翻天就色界天的大翻天，大翻天啊，色界天的初禅大翻天另外分为一类啊，六欲并翻天就七个啊，前面第一句有八个，四周是二句八啊，六欲并翻天七就十五了，十五啊。四禅四空处，色界四禅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个，四空天啊，空无边处，事无边处，无所有处，非非想处，四空天，四禅四空八个啊。那么前面十五再加八，二十三了，二十三。最后一句，无想即裸含。色界天的第四禅当中有一个外道天，啊，四禅的三个凡夫天，再往上有一个无想天，那个无想天呢，是外道修无想定所住的地方。所以叫做无想天，无想天是外道修无想定所住的，所以另外分为一类无想，即裸含，就是阿那含，阿那含啊。无想天再往上四禅天的上面五层天呢、啊，就是阿那含所居住的啊。无烦天、无热天、善见天、善现天是究竟天，这个四禅上面五个天。就是第三国的圣人阿那含不来啊，啊，他不再来人间了，因为他正道三国啊，已经把欲界的私货完全断尽了，所以他欲界没有他住的地方了，那么因此他就升到这个色界四禅天的这个五净居天，这五个天是清净的，是三国圣人所住的地方，住在那个地方努力进修而证阿罗汉果，所以阿那含天另外分为一类。所以前面四禅里面呢，初禅三天只是凡夫凡众分为初禅啊，大梵天王另外分为一类，在前面的六欲并梵天里面啊，所以初禅只越凡众凡夫两天，二禅三天，三禅三天，四禅有九天呢、啊，下三天是凡夫住的啊，凡夫的这个四禅八定所生的地方啊。那么下面三个天，四禅下面三天越凡夫天说，那么就是属于四禅的啊一类。那么再往上的这个无想天，外道住的分为一类；再往上的无尽居天是三国圣人住的。又分为一类，所以最后一句叫做无想即裸含啊，无想天为一啊，阿那含国三国圣人住的无尽居天为一，合并为一 啊，同类的嘛，分为一，所以加上二就成为二十五了，这就叫做二十五有，二十五有啊。总而言之，一切有，总包括三界六道，超出三界就不在此限啊。这三界六道里面的众生啊，爱着这个环境，爱着这个身心，这个执着心太严重啊，所以啊，要他第一步先修无常观。这个四种观当中，第一就要他先修无常观啊。这个无常观的这个观门呢，是入佛门的第一要门，修学佛法入佛门的修法当中啊，是第一重要的法门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你是不是学佛呀？假如你是学佛的话，你必定要知道无常的道理，要修无常观。常住常在，永久不灭，才叫做常。有生有灭，有成有坏，就叫做无常。所以因缘论里面说，凡所作性皆是无常啊。三界内凡是有所作而成就的，通通都是无常的，不能久住的，它必定有生灭的。万物有生住异灭，世界地球有成住坏空，人生有生老病死，这就是所谓无常。而无常的道理总合起来有两种，第一啊，一起报尽无常，就是人的一生啊，人的一生啊，这一期的生命到了最后结束了，叫做无常。所以我们佛法呀，对这个生死的死啊，说的文雅一点，死了叫做无常来了啊，到了死的时候就叫做无常到了啊。所以呀，我说文雅一点，说无常就是代表一期报命结束，叫做无常，这个叫做一起报尽无常。出世之后，不管你住世多少年，活到100岁、120岁，像西元老和尚120岁，最后无常也是要来的，那个叫做一起报命无常。那么所以平常往往把这个无常啊当作死的代名词啊。那么世间人呢，喜欢生不喜欢死，听到家里天灯了，多了天丁了，多一个人了，有一个小孩出生了，恭喜哦，你家里又增加一个人了，恭喜。假如这个家庭里有一个人死掉了，你可不能恭喜他呀，他减少一个人呐，是个爽事啊。是一件很苦恼的事情啊。所以这个死啊，世间人不喜欢听到这个字，你跟他说生他会高兴，你跟他说死他讨厌。哎，你怎么说这个话，这么奇怪说这个话啊。那么我活在世间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说死啊？大家都知道宋朝这个道济啊，就是平常大家知道的济天侯上啊，济公啊，他诗书满腹啊，啊，他很会作诗作对。有一天，他到了一个信徒家里呀，他正好是上梁啊，啊，砌新厨啊，盖新房子。古代没有钢筋水泥了，都是这个木料的啊，木造的。那么正好他到这个信徒家里的时候啊，他新建的这个新屋啊，上梁，上这个最上面的那一根梁啊，正在上梁的时候啊，他看到师傅来了，济公来了， 哎，师傅来了，那正好啊，我今天上梁啊，你替我说个四句好话吧。哎，他怎么说啊？他今日上逢梁，这个梁要上梁啊，表示吉祥啊，红布包起来嘛，哦，中间红布包起来。今日上逢梁，愿出千口霜，霜办丧事的丧，愿出千口霜，这个房子要死掉一千个人，愿出千口霜啊啊！后边两句他说：妻在夫前死，子在父先亡。那这四句话里面，你要叫他讲好话，他每一句不是死就是亡啊！妻在夫前死啊，做夫做妻子的要在丈夫面前死掉，很光荣。那么子在父先亡，按照次序啊，儿子还在父亲先死，这按照次第来，这都本来都很好啊。可是你这个主人一叹一听到气死了，俩腿就扫去，不要该怕。啊，你我要你说好话，你怎么如此说的坏话？哎哎，你怎么说我说的是坏话呀？哎，你这四句话里面不是死就是亡，不是坏话吗？我问问你。你这个房子如果有一千钉啊，这个有一千个人要多久啊？多久才有一千个人？这个房子里面有一千个人在这里寿终正寝啊，你想有多久时间呢？我这不是好话吗？愿出千口霜不是好话吗？这好话啊，妻在夫前时，在古代呀 啊重男轻女的时候，这个话一般人听来都是很好的啊，那么妻在夫前时很光荣嘛，这个也是好的啊，你怎么说我这个不是好话？哎，最后子在夫前亡，不是好的吗？难道要白头送黑头吗？啊，那子还在年轻的在，老的先死，这个按照次序来很合乎逻辑的嘛啊。不过当时他是不是这样讲不知道，我这是我讲的话了哦。哎，这个主人一听啊，嘿，没有话说了，是个好话，不过总是听得不顺耳，不顺耳，所以世间人不喜欢听这个死啊啊亡啊这些话，他不喜欢听，所以他出外住旅馆呢，不要住四楼，不要住第四个房间啊，那个四跟死啊，好像是谐音啊。天音啊，是是啊啊！你来过耶？是耶，不是啦，三个字的。嗯，他为什么是耶就变成死的嘛？三个加一个就是正好都是活的啦。所以这众生的执着啊，很奇怪的哦。所以我们中国人不喜欢那个四啊。听说女生没有第四个房间啦、啊，一三啊，一二三五，死都没有。因为在第四没有人要，那么这就是因为无常代表死啊，所以一起抱进无常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叫做刹那生灭无常，念念生灭，念念生灭无常。哎，这个无常不是一时同时就到的，它是慢慢去向的。我们一天到晚念念都在生灭当中过去的啊，好像我们的福习呀，福出来吸进去就是无常的时间。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里面呢有这么一段话，说佛问弟子们说，你们知道人命在几间？有一位弟子说，人命在半日之间呢，挂缸哈，半日之间。佛说，子不知道，你不懂得这个人命在几间的道理。再问第二个，人命在几间？他答复说，哎，半日间既然不行嘛，那我说短一点呢，就说饭时间，好像吃一餐饭那么久啊，人的生命就像吃一餐饭那么久啊。佛又是答复说，子未知道，你还是不懂得这个道理。啊，也不是半日间，也不是饭时间，啊，那么最后问第三个，人命在几间？第三位答对了，在福习之间，福习，皮康康啊，
啊，浮出去不吸回来就完蛋了啊。所以古德说一吸不来呀、啊，便各来世啊。所以佛听到这个话，马上答复说：“善哉，此之道矣啊！你说的很好，你答复的对了，你真是懂得无常的道理了。人命就在福喜之间，我们必定要懂得人命在福喜之间。不过不要误会，以为我们学佛就等死啊，不是这个道理。就你要了解人命在福喜之间。”知道人命无常，这有两种好处。第一，知道人命无常啊，努力进修，恐怕这个无常来了，这个要修持的时间就没了吗？所以现在趁这个身体健康的时候，《地藏经》叫做闻见自修。你听到佛法了，闻啊，你现在身体健康，自己努力进修，修一分得一分，念一句得一句。在这个时候身体健康努力进修，因为恐怕无常来。第二，这个是第一，就是有警策的意思呢。第二啊，你懂得人命无常啊，对于世间就放得下，不会贪着。知道人命无常，对世间才能够放得下，才能够进修佛法。假如你不知道人命无常，那你是吧，人无百岁呀、啊，枉做千年计，这就很麻烦了啊！所以学佛，第一要懂得无常，要修无常观。无常观就说到这里为止。空，诸法空无我，融离一切相。那有智慧的人，应当要多观察这个三界内是无常的。三界内一切诸法都是空的，诸法空，空不是没有啊。一般人听到那个空字就认为空就没了，看看啊，我不说了，空不是这个意思。空是说明因缘生法呀、啊，都没有实在的体性，无自性，没有实体，因缘生因缘灭的这一切诸法都没有实体。既然没有实体，当下就是空，不是要等到这个东西坏掉了灭掉了才空啊。说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。这是舍利佛目犍连他们两个人啊，那么要学佛之前不懂得这个，不知道世间有佛法啊，那么轮流去参访啊。第一个人碰到这个马胜比丘啊，就是佛初度五比丘之一啊。那么请问五比丘之一的这个马胜，您的老师怎么教你呀？啊，马胜就说了这么一说句诵，佛说法都是说缘生缘灭，啊，因缘生灭，啊，这个既然是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啊，缘生没有实性，当体即空，那就叫做啊空，不是没有。不过修空观了、啊、越根性的立顿有两种方式。顿根人修细空观，分析分析啊，您跟他说空他还不了解，您必定要慢慢替他分析。好像剥那个芭蕉兽一样啊，香蕉，香蕉兽，香蕉的兽啊，它是没有实心的，一层一层的皮呀、啊，慢慢剥，剥到最后没有，啊，这叫做分析。无论任何一切事物，你这样子去分析，分析到最后没有实体，就是空，这个叫做细空观。天台讲的藏教。藏教修空观了，叫做捉度， 啊，修习空观就做，就是很差劲的 啊， 啊，因为它是顿根，它每一法都要这样的慢慢去分析，分析到最后，哎，知道是空。人这个身体，地水火风四大假合而成，再加上受想行识四愿的啊，这个心法，身心二法合并起来，组织成为这个身体啊。四大皆空，五蕴非有，你单说他没有办法体会，必定要慢慢分析，把这个人生的地水火风四大一个一个把它分开来，人在哪里呀，我在哪里呀，哦，知道这个人是空的。立根人修体空观，通教天台的通教修体空观啊，体呀、啊，身体的体，体会的意思，体会一切法当体即空啊，他不用去细细分析，不必像波芭蕉这样子细细分析，他一看一切诸法，知道他当体即空啊，那么这就叫做体空观啊。这个空观的修法，它的范围是最大的，在所有的法